特朗普暗示对俄罗斯采取行动，欧盟呼吁备战。马斯克创立美国党，金砖国家峰会登场，习近平将首度缺席。日本鹿儿岛地震频发，预言掀全球热议。黄岐山旧部强势回归，中共高层权斗再起波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五号，特朗普表示，莫斯科只想继续屠戮，暗示可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将派遣老挝军队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如果中共攻打台湾，习近平试图将俄罗斯拖入与北约的战争。四号，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他和普京的通话令他非常不开心，对方想一路走下去，纯粹继续杀人。他和普京大量谈及制裁，他说对方明白这个可能将会发生。特朗普还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好好的通话，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弹药。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好像泽连斯基所请求的，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的时候，特朗普说他们为了防御会需要这些，他们会需要某种武器，因为他们正被猛烈攻击。乌克兰最近一直向美国提出要求，希望华府出售更多爱国者导弹及其发射系统。在特朗普和普京的通话后，俄罗斯出动539架无人机、11枚飞弹袭击乌克兰，长达几个钟头的轰炸。四号，乌克兰外长西比哈指出，我们在基辅发现了沙克德作战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由俄罗斯和伊朗合作生产，但关键零组件却来自中国公司。据乌克兰国防快报报道，乌克兰当局正针对这批中国制造的零件展开调查，并将这次攻击定性为战争罪，将依乌克兰刑法正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现在乌克兰安全局已经着手收集更多相关的证据，并向各大国际司法和情报合作平台通报这个消息。此外，乌克兰军事情报局最新报告指出，克里姆林宫正组织部署多达50名老挝工兵前往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排雷，俄罗斯实际上是利用他们来支持针对乌克兰的作战行动。有军事推主认为，老挝士兵排雷是为了释放出俄军人力，令他们可以前往乌克兰前线作战。老挝自1975年以来一直是共产主义国家，背后就是中共在操控。同时，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宣布，北韩将根据普京的特别指示，派遣1000名军事排雷人员和5000名建筑工人，支援库尔斯克地区的战后重建和排雷工作，这个将加深莫斯科对外国人力的依赖。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批评说，中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关键推动者，这个是全球都知道的事实，没有中共支援，俄罗斯根本支撑不过一年。中共现在自己普遍部门甚至穷到发不出工资，足见援助俄罗斯的力量之大。中共外长王毅在德国表示，中方希望在欧洲即将开展的几万亿欧元大规模军备采购里面分一杯羹，希望欧洲各国军工企业不要跟中国供应链脱钩，中国会在军民两用物资的采购上给欧洲开绿灯，仲称就好像中国当年支持东西德统一一样，希望德国亦能够支持中国统一台湾。网友们纷纷讥讽话，东德是共产党倒台和平统一的，请你制裁。当年明明是社会主义阵营垮掉的标志性事件，居然被拿到现在和台湾问题并列，这个容易一语成谶吗？当年他们支持的是西德统一东德，是支持民主统一独裁，所以现在是要他们支持台湾反攻大陆了。德国外长亚德库尔则在记者会上毫不客气地指出， 中共援助俄罗斯侵犯德国核心利益，稀土管制严重损害德中关系，在度逼欧洲好似美国一样同中国脱欧。吕特对媒体表示，如果习近平攻打台湾，他首先会确保打电话给普京，对他说，我需要你通过攻击北约领土来令他们在欧洲忙个不停。好可能事情会这样发展，俄罗斯可能在5到7年内试图挑战北约，因为俄罗斯正在以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复苏。他们现在3个月生产的弹药是北约1年生产的3倍。上个月德国防长布莱尔警告说，在未来4年内，一个欧盟成员国可能遭到俄罗斯的攻击。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执委会表示，成员国应该协调食品、药物甚至核燃料的后备供应。欧盟将加快欧盟级别的物资储备工作，如果用来迅速恢复能源和电缆的维修模组，以及稀土和永久磁铁等对能源和国防系统至关重要的商品，将建立储备网络来改善欧盟各国之间的协调。7月5号，马斯克突然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美国党宣布成立。之前他在 X 平台上进行的一项线上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支持成立新政治力量的想法。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以2:1的比例，你们希望有一个新的政党，现在你们将拥有它。马斯克还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党制系统中，而非民主制度。今日美国党成立了，将自由还给你们。Quartus Insight 最近的一项民调发现，40%的美国人会考虑支持由马斯克领导的新政党。在受访者中，14%的人表示他们非常可能支持这样的运动，另外有26%有些可能会支持，38%表示不太可能提供支持，而22%则不确定。马斯克的举动是在他和特朗普总统就政府最近的立法方案大移美法案公开发生冲突之后，现在还不清楚新党是否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提名候选人，或者是寻求对美国政治格局进行更广泛的结构性改变。凭借庞大的社交媒体关注度以及在商业媒体和科技领域的影响力，马斯克有可能在2026年和2028年选举前重塑部分政治对话。对此，网友在 X 平台发帖说，马斯克宣布美国党正式成立，马斯克正式闯入美国政治大舞台。美国200多年来，两党的平面局势开始出现裂痕。马斯克作为拥有全球最大言论平台的科技领袖，他的政党必然冲击到当下执政党共和党中的温和派，以及民主党中的右倾者。无论怎样，马斯克必然会被美国政治投落重磅炸弹。面对这样戏剧性的变化，我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坚定支持特朗普开创的 MAGA 议程，坚定支持曼斯的2028特朗普政治征程。另外 ,X 平台网友昆仑表示，对于马斯克今日和以后他的行动，我想给大家只是提供一个参考坐标，就可以令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判断他的目标。过去10年，我们亲眼目睹特朗普是以整个家庭和他自己的生命贡献给美国的，而政治上的马斯克对美国而言是福是祸定是未知，我们对他的认知今日才是真正的第一日。因为今日他想通过建立第三党，最终能够控制国会的关键少数席位，他就可以左右美国的整个法制政治方向。这个是一盘大棋，非常危险的棋局，朋友们绝对不可以等闲视之。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 了解更多信息。
金砖国家成员国6号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年度峰会，但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双双缺席，表明这个近年快速扩张、普遍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替代品的组织，对中俄的价值及本身的凝聚力正在走下坡。英国《卫报》指出，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连续12年亲赴金砖国家峰会，但今年官方以行程冲突为由改派国务院总理李强与会，普京正面临国际刑事法院战争罪通缉，可能因此决定不出席，以免东道主巴西政府尴尬，但仍然会透过视讯参与。普京去年即因南非无法提供不逮捕普京的保证，放弃出席金砖峰会。此外，普京去年访问蒙古期间，乌兰巴托当局未执行逮捕令，因而和国际刑事法院存在激烈的法律纠纷。前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主任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何瑞恩表示，习近平可能是因为最近已经在北京接待过巴西总统鲁拉，因而决定不去巴西，亦可能是因为普京缺席，加上印度总理莫迪将以国宾身份接受巴西设国宴款待，因而决定抽身。习近平不希望被莫迪抢了风头。金砖国家经常被形容为开发中国家在七大工业国集团以外的替代方案，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国、巴西、印度和南非，但去年进一步吸收印尼、伊朗、埃及、伊索比亚、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西方的敌意程度亦各不相同。新增的成员国使这个组织倾向独裁政权，亦令巴西、南非、印度等国倍感不安。除了中俄，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亦因国内核设施先遭到美国轰炸而决定缺席。现在日本鹿儿岛的十岛村正经历一场地震风暴，自6月21号开始已经发生超过1200次有感地震，同时一则关于7月5号的预言在网络上疯传，引发上万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看鹿儿岛十岛村的现状。位于鹿儿岛县的兔角拉群岛，特别是恶石岛，近期地震不断，根据日本气象厅统计，从6月21号到现在已经记录到1283次震度1以上的地震，其中7月5号清晨5点29分发生了一场瑞士规模 5.3 的地震，震度达5级，这场地震令居民人心惶惶，恶石岛的地面几乎没有一刻平静。十岛村村长久保原一郎表示，居民们因持续的地震感到极度不安，纷纷提出撤离请求。7月4号，首批13名居民，包括零岁到80岁老人，已经搭船撤离恶石岛。当晚6点抵达鹿儿岛市，入住村入面安排的住宿设施或者亲戚屋企。6号清晨，第二波撤离将启动，预计约20人，包括部分小宝岛居民，将搭船前往鹿儿岛市，暂时避难约10日。居民们描述地震频发令他们夜不能寐，生活充满不安。同时一则来自日本漫画家龙树亮的预言令这场地震危机更加引人注目。龙树亮在《我所看见的未来》中写道，2025年7月5号凌晨4点18分，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海底火山将喷发，引发高达100米的海啸，淹没日本三分之一国土，甚至波及台湾、香港和菲律宾。这则预言一经曝光，立即在全球网络掀起热议。7月5号凌晨，超过23万名来自台湾、日本、南韩等地的网友涌入日本地震监测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平息等待。然而预言并未成真，当日凌晨4点33分，兔角拉群岛
只是发生了一场规模 2.5 级的小地震，网友们纷纷在留言区调侃大地震呢还是继续睡觉啦，预言从来都没有准过。不过亦有网友表示，透过拉群岛地震不断，感觉海啸随时可能发生，不能够掉以轻心。日本气象厅针对预言召开记者会澄清，强调今日早晨的 5.3 级地震纯属巧合，同预言无关。气象厅指出，日本每年发生超过2000次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类似预言猜中纯属概率问题。气象厅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做好防灾准备，因为日本随时可能发生大地震。龙树亮本人亦在近期采访中表示，希望大家理性看待预言，并认为这件事引发关注，有助于提升防灾意识。曾经被习近平边缘化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其两名旧部近期获任要职，引发外界对中共内部权斗的热议。陈小刚接替习近平亲信马兴瑞出任新疆党委书记，周嘉怡当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任行长。这两大任命不单止标志着王岐山派系的强势回归，更暗示习近平的绝对权威正面临挑战。7月1号，陈小刚空降新疆，接替被免职并另有任用的马兴瑞，成为新疆党委书记。新疆作为地缘政治敏感区域，这个人事变动格外引人注目。陈小刚浙江龙游人，曾经是王岐山掌管中纪委时的得力干将。同时6月24号，中共财政部官网发布消息，在亚投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上，周嘉怡当选亚投行下任行长，将在2026年1月复职，任期五年。周嘉怡江苏无锡人，长期在财政系统深耕，曾经任驻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周嘉怡曾经被视为财政部长或者央行行长的热门人选，但因和习近平亲信、主管财经的副总理何立峰不和，未能如愿。据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高新透露，财政部内部普遍认为周嘉怡是唯一有能力和美国财长耶伦平等对话的官员，但何立峰的武大郎开店的作风令其仕途受阻。亚投行作为中共对外经济扩张的重要平台，自2016年运行以来，一直由朱镕基派系的金立群担任行长，现在周嘉怡的当选打破了这一格局，而王岐山旧部的身份为这一任命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系统任职，曾经任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